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，从广州到旧金山，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，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，佢仍眷恋广播，尽心尽力尽意尽情，用声音感悟生活，用真诚丰盛人生，跨越时空，天际传情，幽闻今夜倾情，永远动听。
心扉却被人遗忘，你是否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？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？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？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？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，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啊。是否理想背景却无家可归？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？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野？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？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？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？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，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。放慢脚步，包裹着初衷，带上我的全部。许多的迷茫等着我去领悟，许多的遗憾等着我去弥补。这或许对我才是一种满足。
节目开始的时候带来有一首新歌，来自胡彦斌的《成长》。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《今夜倾情》节目。今天是2014年5月19号星期一，星期一呢通常大家会有一个是叫做星期一综合症，就是说唔想翻工啦，唔想翻学啦，因为攰赖赖，周末玩到尽啊嘛吓。咁啊，呢个周末唔知大家过得点样样咧？咁我周末过得相当之充实、愉快同埋频扑嘅。咁呢个周末咧，我就去咗波士顿啦。咁仲要 川州各省下横跨咗好多个省，一路去到北部嘅缅恩州啦。咁然之后咧，琴晚又赶翻翻嚟。咁本来咧就话可以啊，不如住多晚啦。我唔得啦，我要赶住翻嚟啊！星期一我要做节目啊咁。咁今次我去呢个波士顿咧，主要系陪个女女去嘅。咁大家知道啦，波士顿有两间好著名嘅大学，一个咧就系哈佛，而另外一间咧就系 MIT 咧，就系麻省理工学院啦。咁我女女先至未够12岁，唔通你咁细个咧就带佢去睇大学？咁啊，话时话咧，呢个两间大学咧，我都真系未去过嘅。虽然去过两次嘅波士顿，但每一次咧都未有机会去。咁所以今次咧，藉住女女要去 MIT 咧，参加一个叫做系 Scratch Day 啦。咁啊，有机会带佢阿妈都顺便咧去嗰度睇埋嘅。咁啊，讲到呢个咩叫做 Scratch Day 咧，有啲人就问我啦。咁其实咧，呢个系一个computer 嘅，系电脑一个软件嚟嘅。咁好多小朋友咧系用呢个电脑软件咧系嚟做好多嘅 project 嘅。咁我女女咧系呢一年当中系非常之迷呢一个嘅软件啦。咁啊，自己咧喺嗰度做作业啊，喺嗰度玩啊，喺嗰度研究啊咁。咁啊，旧年嘅成绩非常之好，全部攞咗 A。咁我问佢你想咩奖励啊？咁佢话我可唔可以去到 MIT 参加呢一个嘅 Scratch Day 啊？咁样咁我话当然可以啦。咁所以个周末咧，我哋带佢去。咁话时话啦 ，MIT 啊真系女女嘅理想嘅大学嚟噶噃。咁啊，而家先至系六年级，已经系有好大远大嘅理想吓，希望将来会去到 MIT 度读大学嘅。咁我除咗祝福佢。鼓励佢，咁应该都唔知有咩好讲㗎啦。因为细路仔呢时时都会变化嘅。咁志向啊或者系理想啊时时都会改变嘅。喺我哋成长当中，我哋可能会面临好多嘅选择，面临好多嘅变数啊。咁但无论如何，我哋同自己设立一个目标，设立一个目的地，咁我哋沿住呢个目的地一步一步咁行落去，我相信呢只要你努力，终会有一日呢是会到达你的目的地的。好，我这个时候带来有这首的新歌，来自一部电影《香港仔》主题歌《目的地》。我们有请黄耀明，转头回来我们有优质文品。今天的优质文品是加长版，我们会跟大家讲个非常之感动人的故事，敬请期待，转头再会。
原来的架势细到了困惑前路牌子可有你那终点？停车先记得，早惯了箭在弦。途中经过的有点烟雨，维港的那边一串串继续填，填出的尺度可够放你心酸。这边有否听见？人山中挣扎，人海中搜杀，乱到已不记得当初你为何出发。前身早糟蹋，前景不可测，愿你记得你可掌握到得这一刹。谁苦苦的鞭策，求
有个解答，连到碰到你好到不信何其牵挂。人最怕看不见未来才想地图，唯盼你知你真的拥有得这一生。你要记住只得一套呼吸方法，
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，从广州到旧金山，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，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，他仍眷恋广播，尽心尽力尽意尽情，用声音感悟生活，用真诚丰盛人生，跨越时空，天际传情，幽闻今夜倾情，永远动听。
2002年年底，意大利一些报纸上面出现了一条很特殊的寻人启事。1992年5月17日，在阿耶里市商业区第五大道的停车场，一个白人妇女被一个黑人小伙子强奸。没多久，女人生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孩，她和她的丈夫毅然担当起抚养女孩的责任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如今这个女孩得了白血病，紧急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，他的生父是拯救他生命的唯一希望，希望当年的当事人看到启示之后，同伊丽莎白医院的安德烈医生联系。这个寻人启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，人们议论的焦点是这个黑人会站出来吗？显然他面临着两难选择，如果企出来，他将面临名誉扫地、家庭破裂的危险；如果保持沉默，他将再一次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今日的优质文品会同大家讲下这个故事。
优质文品，
品味一刻，回味无穷。在意大利亚耶里市一个居民区里面，35岁的马尔达是个备受人们议论的女人。她和她的丈夫彼得斯都是白皮肤，但她两个仔女当中，其中有一个是黑皮肤。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很多熟悉她的人的好奇猜疑。马尔达总是微笑地告诉她们，由于自己的祖母是黑人，祖父是白种人，所以个女莫尼卡出现了返祖现象。2002年秋，黑皮肤的莫尼卡接连不断地发高烧，最后安德烈医生诊断说莫尼卡患的是白血病，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做骨髓移植手术。医生分析说，在那些和莫尼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中，最容易找到合适的骨髓，你们全家和家属最好都来医院做骨髓匹配实验。马尔达面露难色，但是还是让全家来做了个骨髓匹配实验，结果没有一个合适的。医生又告诉他们，好像莫尼卡这种情况，找到合适的骨髓几率很小，还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呢，就是叫他们再生一个细路，将这个细路的雌血输给莫尼卡。这个建议令到莫尔达突然窒住了，他失声地说，天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她望着老公，眼里边弥漫着惊恐和绝望。彼得斯亦都眉头紧锁。 安德烈医生反复咁同佢哋解释，而家好多人都系采用呢种办法救白血病人嘅，对新生儿嘅健康唔会有任何嘅影响。佢哋只系听住，好耐都唔出声。最后佢哋话：你俾我哋再谂下啦。第二日晚上，安德烈医生正喺度值班，突然值班室嘅门被推开咗，系马尔达夫妇。马尔达紧靠住嘴唇，丈夫彼得斯握住佢嘅手，神情肃穆咁对医生话：我哋有一件事要话俾你听，但系你必须保证同我哋保密，因为呢个系我哋夫妇多年嘅秘密。医生郑重咁点点头。于是彼得斯将十年前太太马尔达喺一个雨夜被一个黑人强奸嘅事，佢话。后来马尔达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们都感到非常害怕，担心这个小孩是那个黑人的。马尔达想打掉这个胎，但是我还是心存侥幸，可能这个小孩是我们的呢。就这样，我们惶恐地等待了几个月。后来马尔达生了个女婴，是黑色皮肤的，我们绝望了，曾经想过将 BB 送去孤儿院，但是一听到他的喊声，我们就不舍得了。毕竟马尔达孕育了他，他亦都是一个生命啊。我和马尔达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我们最后决定养育他，和他起了个名莫尼卡。安德烈医生的眼眶亦都湿润了，他终于明白这对夫妻为什么这么怕再生一个仔女。他若有所思地岌下头，是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再生十个都好难生出适合同莫尼卡移植骨髓嘅细路。停咗好耐，佢望住马尔达试探咁话：睇嚟你哋必须揾到莫尼卡嘅亲生父亲，可能佢嘅骨髓或者佢细路嘅骨髓能够适合莫尼卡。但系你哋愿意等佢再出现喺你哋嘅生活中吗？马尔达话。为了个女，我愿意宽恕她，如果她肯出来救我个女，我是不会起诉她的。事隔这么多年，怎样可以找到这个强奸犯呢？后来他们决定用匿名的方式在报纸那里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那段的寻人启事了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这个人呢一直都没有出现，他们在想会不会那个黑人已经死了，或者是已经远走他乡看不到这份报纸，可能他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生活，不想站出来。当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出现在报纸上面之后，一个三十几岁的酒店老板的心中掀起了波澜。他是个黑人，叫阿奇里。1992年5月17号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这样一个噩梦般的雨夜。冇人谂到，而家腰缠万贯嘅阿奇里，曾经系一个俾人呼来喝去嘅洗碗工。由于父母死得早，冇点读书嘅佢，好细就出嚟做嘢噶啦。聪明能干嘅佢，希望用自己嘅勤劳换取金钱以及别人嘅尊重。但不幸嘅系，佢个老板系嘅种族歧视者，无论佢点努力，总系对佢非打即骂。喺嗰一晚，阿里奇20岁生日。他打算早啲落班庆祝一下生日嘅，点知喺忙乱当中打烂咗一个碟，老板竟然揿住佢个头，逼佢吞嗰啲碎片。阿里奇好嬲咁样打咗老板一拳，冲出咗餐馆。怒气未消嘅佢决定报复白人。雨夜嘅路上几乎冇乜行人，喺停车场佢遇到马尔达，由于对种族歧视嘅报复。他无情地强奸了一个无辜的女人。事后阿奇里惶恐不安，当晚他用过生日的钱买到一张开往外地的火车票，逃离这座城市。在拿不勒斯，他顺利地在一个美国人开的餐馆找到了工作。那对美国夫妇很欣赏他的勤力，还将个女儿嫁了给他，最后甚至将整个餐馆委托他去经营。几年来，精明的他不单止将餐馆发展成一个生意兴隆的大酒店，还有了三个可爱的仔女。在员工和家人眼里边，阿奇里是个好老板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然而他内心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犯下的罪恶，他祈祷上帝保佑那个被他强奸的女人。 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，但他从来没有将心底的秘密说给任何人知。那天早晨，阿奇里反复将那个寻人启示看了好几次，他直觉判断自己就是那个被寻找的强奸犯。他怎么都想不到那个可怜的女人竟然怀孕了，并抚养了本来不属于他的弟弟。一日，阿奇里几次想打安德烈医生的电话，但每次电话号码都还未打完，他就放低了电话。他内心在挣扎着，如果自己站出来承认这一切，人们就会知道他最丑陋的一面，他的仔女将不会再爱他，他会失去幸福的家庭和美丽的妻子，亦都会失去社会对他的尊重。这一切是他辛苦奋斗了几多年换来的。那天晚饭，全家人好像平常一样议论报纸上的新闻，其中他的妻子丽娜讲到马尔达的新闻，说我非常敬佩马尔达，如果换了是我，是没有勇气将个因为强奸生低的女儿养大的。我更加佩服马尔达的丈夫，他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男人，竟然能够接着一个这样的弟弟。阿奇里默默地听着妻子的谈论，突然问道，那你怎样看那个强奸犯啊？我绝对不会宽恕他，当年他已经做错了，现在关键时刻他又做缩头乌龟，他实在太卑鄙、太自私、太胆小了，妻子义愤填膺地说。阿奇里窒窒地听着，不敢将真相话给妻子听。那晚由于五岁的仔不肯睡觉，阿奇里第一次失手打了他一巴，个仔喊住咁话：你系个坏爸爸，我唔会再理你噶啦！阿奇里嘅内心被猛烈咁撞击咗，佢抱起个仔话：对唔住，爸爸再唔会打你啦，爸爸错啦，你原谅爸爸嘛？讲到呢度，阿奇里竟然喊啦，个仔吓到咩咁？啱啱开始懂事嘅佢，快啲安慰个老豆话：好啦，我原谅你。老师话过，能够改错的细路仔就是好细路嚟嘅。一夜瞓唔着的阿奇里觉得自己好像在地狱里边煎熬，眼前总是交替咁出现嗰个罪恶嘅雨夜同嗰个女人嘅影子。佢仿佛能够听到嗰个女人嘅呼唤声同埋喊声。佢不断咁问自己：我到底系个好人定系个坏人？仍然听着身旁妻子的呼吸声，他就失去了站出来的勇气。时间关系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讲完这个故事。
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，从广州到旧金山，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，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，他仍眷恋广播，尽心尽力尽意尽情，用声音感悟生活，用真诚丰盛人生，跨越时空，天际传情，幽闻今夜倾情，永远动听。
星星的黑夜，让我一等再等，再等一 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？
优质文品，
品出生活新滋味。嗰几日，佢觉得自己就要崩溃啦。几日之后，阿奇里真系忍唔住啦，喺公共电话里边打咗个电话俾安德烈医生。佢极力让自己嘅声音显得平静。我好想知道嗰个可怜嘅女仔嘅病情。安德烈医生话俾佢听，女仔病情好严重。最后安德烈医生好伤感咁话：，唉，仲唔知道佢能唔能够等到亲生老豆出现嘅嗰一日。呢句话深深咁触动咗阿奇里，一种父爱喺灵魂深处苏醒啦。嗰个女仔毕竟都系自己嘅骨肉啊，佢决定企出嚟拯救莫妮卡。自己已经错过一次，唔能够继续再错落去啦。嗰日晚上，佢鼓起勇气将一切话咗俾妻子听。最后佢话：我好有可能就系莫妮卡嘅父亲，我必须去救佢。丽娜震惊、愤怒、伤心。听完一切，佢愤怒咁话：你依个骗子！当晚佢带住三个仔女开车翻到父母屋企，佢将阿奇里一切讲晒俾父母听。呢对老夫妇在盛怒之下很快就平静了下来，毕竟是经历人生沧桑的老人。他告诉他女儿：是的，我们应该对阿奇里过去的行为愤怒，但是阿女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他能够挺身而出需要几大的勇气啊，这个证明他的良心并未泯灭。你是希望要一个曾经犯过错但是能够改正的老公，亦或是与一个永远将邪恶埋在内心的老公呢？丽娜沉默了。第二一早，她回到阿奇里的身边，看到眼睛布满血丝的阿奇里，丽娜坚定地说：阿奇里，你去找安德烈医生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 2003年2月3日，阿奇里夫妇同安德烈医生取得咗联系。2月8日，阿奇里夫妇赶到伊利沙伯医院，医院为阿奇里做咗 DNA 检测，结果证明阿奇里的确就系莫尼卡嘅生父。当马尔达得知那个强奸他的黑人终于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，他热泪横流，他对阿奇里整整仇恨了10年，但一刻他充满了感动。一切都在极为严密的情况之下进行，为了保护阿奇里夫妇和马尔达夫妇的隐私，医院没有对媒体讲出他们真实姓名和详细身份，只是告诉记者听莫尼卡的亲生老豆已经找到了。这个消息振奋了所有关心这件事的市民们，他们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安德烈医生，拜托他转达对这个黑人的宽恕和尊敬。他们说他曾经是个罪犯，但是现在他是个英雄。2003年2月22日，人们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，阿奇里的骨髓输入了莫尼卡的身体，很快莫尼卡就度过了危险期。一个星期之后，莫尼卡健康地出院了。阿尔达夫妇完全原谅了阿奇里，盛情地邀请他和安德烈医生到家里作客。但那天阿奇里没来，他托安德烈医生带来了一封信，在信里面他愧疚万分地说，我不能够再去打扰你们平静的生活了，我只是希望莫尼卡和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，我会帮助你们的。同时我亦都非常感激莫尼卡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是他让我拥有一个快乐的后半生，这个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
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。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，童年的传说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。当手中握住繁华，心情却变得荒芜，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过。当青春剩下日记，无私就要变成白发，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。
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无论主角是男是女， 故事是平淡无奇，亦或跌宕起伏。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。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，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。
今夜倾情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听到一段咁熟悉嘅版头咧，就系嚟自著名音乐人李广平嘅一首歌，叫做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。咁我喺设计呢个栏目嘅时候咧，就系第一时间谂到李广平老师嘅呢首歌曲，作为我呢个节目嘅版头。咁喺度咧，亦都系好多谢佢吓，未经佢嘅同意咧，就系用咗佢嘅音乐嘅。而今日嘅你在他乡还好吗嘅人物采访李思林，佢系嚟自耶鲁大学嘅留学生。咁究竟佢同李广平嘅关系系点样样嘅咧？佢又系点样考取咗耶鲁大学嘅咧？咁今日嘅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我会请佢上嚟咧，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故事。
其实咧，李思林就系李广平嘅女女，咁我就识李广平老师，咁佢然之后私信话俾我听，诶，我个女咧就去耶鲁读书啊，咁样非常之兴奋，又讲你系攞咗全额奖学金啦，咁好明显就感觉咗一个爸爸系好为你骄傲啦，咁，咁当时我睇到嘅时候咧，我就诶。思林去咗依个耶鲁，俾我第一感觉，你应该系咪要读音乐学院啊？学音乐啊咁样咯。
耶鲁嘅本科系大家都系一齐嘅，嗰、那个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就系通识教育，所以大家就系到大三先开始拣专业咁样，所以之前就有好多时间去上自己中意上啲课咯。之后拣啲专业都唔一定系音乐咁样，
其实你。未嚟之前我已经听过你嘅歌噶啦，因为你爸爸经常都喺微博喺度 post 你啲创作嘅嘢。咁其实喺几年之前，我已经留意到你，我有听到，就感觉你是一个好纯嘅女孩啦，系嘛？咁觉得哇，真系虎父无犬女，爸爸系搞音乐嘅，生个女都系咁叻，一样搞音乐嘅。咁所以俾我感觉你系咪应该去纽约嘅朱莉安娜音乐学院啊咁样咯？
我原来咧都有谂过想去考。Pennsylvania 啊、，Philadelphia 嘅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就係朗朗佢哋咯，去上嗰個音樂學院，好犀利咁樣。但係咧，後來去咗去 visit 咗一下，就感覺就係覺得自己可能會更加快樂喺更加大一啲嘅大學裏邊學，以前冇學過啲嘢咯，所以一直好想咁樣去學一啲新嘅嘢，自己冇試過嘅，做一啲 crazy things 咁樣。所以當時16岁到咧，就咁樣。决定了去试一把，这样还这样考一下啲中学生嘅大学啦，咁应该几好玩。我又幸运，我俾佢考到咗，所以真系好开心。
嗱，如果你而家咁轻描淡写讲得，你话幸运，其实因为幸运背后咧系付出咗好多努力嘅。咁或者啲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啦，如果系读音乐学院嘅话咧，个托福成绩要求就低啲嘅，系咪？咁如果你学通常嘅大学，你头先所讲嘅普通嘅大学嘅话咧，佢对托福嘅成绩嘅要求又唔同啦。咁好多人咧就我所知道吓，都系好偏科嘅。佢自细学钢琴、学唱歌、学作曲，佢好偏科。咁但系你去一个综合大学嘅时候，你要样样都要得嘅喎，系咪？你考 SAT 嘅时候，起码你嘅英文啦、你嘅数学啦，你要上去啊嘛。咁所以话你而家讲得好轻描淡写，其实我知道你喺背后做到好多努力嘅。
系嗰阵时真系好辛苦咯，咁样因为又要上课咧，又要写曲咧，又要排练咧，但系自己又要复习嗰啲 SAT 呢啲嘢咯，所以就系嗰个时候压力就系好大嘅。
你16岁嘅时候，正喺度人哋好多女仔系拍拖啊、谈恋爱、扮靓、化妆嘅时候，你系用咗嗰啲时间去用喺读书嗰度。咁你，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女仔咯。
多谢晒啦，但系都系一直感觉自己想做一啲新嘅嘢，做一啲就系觉得 有意义咯，觉得 challenging 个咁样嘅事情咧，所以就谂住真系好想试下自己得唔得咁样。
咁啊，你真系得咗咯嗱，肯定你嘅托福考到好高成绩，同埋你 SAT 好高，咁耶鲁先至会俾一个全额嘅奖学金你啊，系咪？咁我想知道当时耶鲁系。怎样会是招收你呢？ 是你的 SAT 很高啊，满分啊，定还是是他们欣赏你的音乐才能这样接收你呢？
其实呢，我 SAT 真的考得很低就是不就是说跟真正高分的那些同学比呢，就是很不似人你的分数，很平常。我的托福呢就好一点咯，这样110几分就差不多满分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耶鲁完全不是按照这些task的分数去揀人，因为都有很多都考满分的人照样被拒绝掉，就很多人都会想，他们是怎样录人的呢？就在这里读了一年之后，发现耶鲁真的是他会喜欢在各个方面都有兴趣的同学，他会喜欢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，或者说关心人文发展。咁样讲起身好似好空。如果系我嘅话，一方面系我嘅音乐嘅能力，一方面系我愿意用音乐去做一啲影响社会咁样嘅事情咯。我觉得音乐同你个写作嘅能力，同你个表达嘅能力，做一个面试嘅时候，点样面试官交流嘅时候嗰啲能力咯，觉得系好综合嘅一种能力 ，instead of just like testing。
嗯，
我觉得真系一个好。是很复杂的
这样
的过程。
嗯哼，那我觉得你的经验呢，对于一些是想考去长春藤的大学下揀大学的时候，心里边有底了。你的 SAT 拿到满分呢，未必是会接收你，一样会有人拒绝。那我最近的微博看到一个网友post 咗，佢个朋友咧考咗满分 SAT 咧，都系俾哈佛拒绝咗嘅咁。咁即系证明其实系啲长春藤录取的学生，他不一定就是看你的成绩，看你综合的。那你刚才提到，我觉得你的综合能力就是说，你自己在16岁的时候已经决定了，已经是要去耶鲁了。在这个之前，你又唱歌，又作曲，又有很多的表演，又做一个CD 的出版，是吧？又参加很多的大型的音乐交流活动啊，我相信这些呢，是通过你的音乐呢，去带给社会，可以说是一种的服务和奉献。
由于时间关系，李思林的采访呢，我们今晚是暂告一个段落。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呢，我会继续请他上来分享他的精彩人生。咁临走之前，带来他的一首歌《另一扇窗》。我相信留学这个机会呢，给他的人生是打开了另一扇的窗户，看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。好，藉着机会幽默同你讲声多谢你的陪伴，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
付出了很多却没有结果，你的心里一定很难过，伤心算什么，伤害算什么，擦干眼泪还要好好活，收获了很多，失去也很多，谁的人生没有起起落落？失望算什么？失败算什么？只要我们曾经努力过，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你会忽然看见另一道光。向天多爱你，相信又盼望，风雨过后彩虹在前方。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生命还有更多精彩乐章。亲人多爱你，勇敢向前闯，掌声过后还有更多辉煌。算
什么，失败算什么，只要我们曾经努力过。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你会忽然看见另一道光。上天多爱你，相信又盼望，风雨过后彩虹在前方。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生命还有更多精彩乐章。幸运多爱你，勇敢向前闯，掌声过后还有更多辉煌。不要再去想别人的看法，也不要怀疑自己的力量。眼前的景象并不是永远，世界那么大，值得你去闯。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你会忽然看见另一道光。上天多爱你，相信又盼望，风雨过后彩虹在前方。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生命还有更多精彩乐章。